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7月23日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梁十四世在圣伯多禄广场月刊中回复了一位读者的来信。这位读者请问教宗如何度过暑期。常艳峰的主教祝圣礼于7月22日举行。教宗特使为亚洲主教团协会主持开幕弥撒，同道协行侍奉礼物。愿假期是暂时放下日常事务和烦恼的一段时间，在其中可以真实的体验友谊和分享，从而提前体验那种我们现在所能活出并将在天国活出的友爱与共荣。这是教宗梁十四世在回复一位读者的来信时所表达的。该读者名为毛里奇奥，来自意大利罗马。教宗的回信刊登在7、8月份的圣伯多禄广场期刊上。这位读者感谢教宗在民族与民族之间局势不稳定的时期，持之以恒和不知疲倦的以和平、希望和光明的言语带领我们信徒。在冲突加剧的情况下，读者询问信仰在日常生活中的意义，以及如何滋养更自觉和更真实的灵修，让其在面对他人时能转化为具体举动。毛里奇奥请教宗指点如何度过这暑期，也让其成为灵修道路，而不仅仅是日常生活中的一段休息时间。教宗回复道，为了让我们的信仰成长，也需要利用暑期的时间活出和平与仁慈的福音。省思这假期，教宗首先念及贫困者和那些甚至都无法短暂休息的人，因为他们被各种困难的重担压着。教宗想到病患和在生活中失去信心的人，那些因失去挚爱而痛苦的人，那些战争、仇恨、恐怖主义和暴力的受害者，以及因信仰和正义遭受迫害的人，服刑人、失去工作和无家可归的人，没有以充满人性的方式得到接纳的移民。接着，教宗祝愿暑期对基督徒来说，能是个在社会和宗教经验上结识累累的契机，深入了解在教会和社会中的使命。教宗也希望在夏天的这几个月里，病患不会得不到家人和志愿者的关怀。他也希望有人决定将部分假期用于兄弟般的关怀工作。教宗在回复毛里奇奥的来信时，也邀请家庭不要让长者感到孤独，志愿者要努力为受苦者 带去人性关怀和希望。你们将会看到恩宠的果实，以及你们的生活将充满爱、喜乐和幸福。教宗如此补充道，并解释说，此外，帮助贫困者是一种荣幸，为福音的神贫做见证，这是我们为基督所做的服事。另外，教宗里昂十四世叮嘱道，在暑假期间应避免过度和浪费、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要培养节制的美德。他也提醒说，物质的积累会阻碍福传，假期也应与基督徒的生活风格保持一致。教宗保证，天主的爱和恩宠每天都在我们身边，永远如此。他鼓励每个团体互相帮助，以免这份人类与和平的客观遗产失散。这是给饱受战争威胁的世界带来未来的唯一希望。能拯救世界的不是尘世的力量，而只有主耶稣为我们启示并送给我们的爱的神圣力量。常艳峰的主教祝圣礼于7月22日在中国举行。教宗里昂十四世今年6月15日任命他为内蒙赤峰的主教。常艳峰主教于1984年4月4日出生在辽宁省北镇，他就读于沈阳神学院，在韩国大田天主教大学学习，并获得圣经神学学位。他于2010年11月18日在赤峰教区进铎。2010年至2013年，他在教区主教公署工作，同时他在多个堂区服务。他曾担任赤峰主教座堂本堂司铎，随后任临东堂区本堂司铎。自2021年10月15日起，他担任赤峰教区署理的职务。教宗里昂十四世任命的特使格拉西亚斯枢机7月21日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为亚洲主教团协会第12届全体大会主持开幕弥撒。枢机在讲道中说，教会的使命是要让人们彼此团结，促进修和，并成为和平的器皿。我们的使命是要成为桥梁的建设者，教会蒙召搭建桥梁。开幕礼反映出亚洲的丰富多彩，并融入印尼各地的文化传统。与格拉西亚斯枢机一同在祭台上共祭的是香港周守仁枢机以及东帝汶杜卡莫枢机。信友祷词呈现出亚洲的多元风貌，以爪哇语和中文等语言向天主献上祈祷。多语言的祈祷文凸显了教会在多民族、多文化和多语言的大洲里的团结合一。在诸圣祷文中，参与者也呼求了亚洲各地的圣人圣女。格拉西亚斯枢机在讲道中提醒参与者，亚洲主教团协会的聚会不仅是机构的会议，对于亚洲各地的教会而言，这还是个分辨时代记号、更新福传承诺的契机。回顾亚洲主教团协会超过半个世纪的历史，枢机表示，新冠疫情大流行是近年来教会面临的决定性挑战之一。当危机 给整个亚洲制造痛苦时，亚洲各地的教会展现出坚韧不拔、同舟共济和协作精神。同时，书记也指出，战争和暴力是当今人类所面临的最大挑战。诚如方济各教宗所说的，当前的全球处境有如零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同道协行是给教会和社会的一份礼物。书记阐明，并肩前行的精神向来是亚洲文化的一部分，在家庭生活、共同价值观和互相尊重上发扬光大。此外，聆听、参与、开放胸襟和共同责任也有助于良好治理，在亚洲许多地方对抗腐败。在弥撒结束之际，这位教宗特使鼓励各位代表寻求有创意的新方式来建设和平与友爱。愿天主降福亚洲主教团协会，求主保佑亚洲。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
面对死亡的人生课题，白发人送黑发人恐怕是最难受的锥心之痛。有一名妇女分享说，她永远不会忘记有一个陌生的男人站在大门口，并问她是不是有个孩子叫尤里欧。她请这位男人进来，然后她说，她那16岁的孩子一小时前骑车被一辆大卡车撞到，现在正在医院里。男人请这位妇人跟着他去医院一趟，他跟着这位警察先生走，整个人恍恍惚惚，仿佛在梦中。一路上他什么话都说不出来，只是心里默默祈求，拜托，请让他再度恢复健康，我以后绝对不会再骂他。主啊，拜托，不要让他死，我以后绝对不会再怀疑你。拜托让他活着，我以后一定会改变自己的生活。但一到了医院，他就必须马上面对这痛苦的事实。尤里奥没救了，他只看到儿子的遗体。正在出差的爸爸马上被通知赶回来。在丈夫到达之前，这位妇人必须独自承受这令人无法忍受的事实。从那一天直到葬礼结束的那一段时间，对她而言都是很不真实的回忆，甚至整个葬礼的过程似乎都只是个很不真实的梦，而她却必须经历这个梦。丧子之痛似乎是一种永远不会平复的悲伤。从事牧灵工作多年的德国本土会会士古伦神父，在他的著作《家庭是人生的冒险》一书中表示，在给丧子的父母参加的课程中，他体会到当孩子死亡时，父母的悲痛是无法衡量的，而且这悲痛似乎永远不会停止。父母觉得好像自己身上的一部分 活生生的以暴力的方式被扯走了一样。那是一个永远都不会愈合的伤口，他们觉得好像全世界都把他们遗弃在这深深的悲痛当中。他们也发现，当朋友或熟人在路上看到他们时，都故意避开。他们觉得自己被驱逐了，觉得因为自己的哀痛而没有生活的权利了。这些家长心想，别人是因为不知道如何面对他们的悲痛而不知道该怎么办，还是什么都不想知道，还是他们会勾起别人的恐惧，让对方觉得没有安全感。他们试着向朋友道歉，但这却无法缓和他们心中的悲伤。古伦神父鼓励这些失去孩子的父母在团体中克服丧子之痛。他说，当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时，圣母玛利亚没有因此而退缩或孤立自己，而是和门徒们一起祈祷，一同哀悼，共同祈祷帮助了他，然后圣神也带领他找到新的生活。很多惨遭丧子之痛的父母并没有找到一个可以让他们共同哀悼的团体。现在有些父母会组成一个自助团体，他们需要有一个地方可以诉说自己的哀伤，可以和大家一起痛哭，而不会遭到异样的眼光。在刚开始参加团体时，父母会觉得自己的生命一片黑暗，他们到目前为止抱持的生活目标似乎已经幻灭，那个他们投入了多少心血和爱心的孩子已经不存在了，一切因孩子的成长而带来欢喜的期望都被摧毁了，他已经死了，不会再有任何成长，他们不可能再从他身上得到任何欢欣喜乐。因着孩子的死亡，他们心目中的天主形象也会被质疑。那个仁慈良善的天主，那个眷顾全家保佑孩子的天主形象已然破灭，但一个可以承担一切的新的天主形象还没有出现。在团体的帮助下，有些父母会因着对天主的信仰而获得力量，熬过这段丧子的悲痛时期。即使到目前为止的天主形象已然破灭，他们仍然坚信他。无论是父母本身或陪伴着他们的人，都无法跳过这个哀痛。所以那些陪伴他们的人需要谨慎地以言语去安慰这些父母。他们需要的是一些对他们的悲痛不害怕的人，一些能支持他们的人，一些能够默默忍受他们的悲伤、痛哭和愤怒，而且不以虚假的言语回报或责怪他们的人。唯有当父母能将自己对早夭儿女的悲痛发泄出来时，他们才能和自己灵魂深处的力量接触。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改变生活的态度。总有一天，他们会发现，他们原本看重的哀痛根本无足轻重。这关系到的应该是，这个死去的孩子提醒他们生活的根本意义。重点不在于我做了多少，我能活多久，而是在于我活得多精彩，我在这世上留下了什么足迹。哀悼的目的是为了和孩子建立一种新的关系，而且重要的是，父母必须明白孩子所传递出来的信息。孩子的特质想告诉我们什么？他有什么渴望？透过生活，他想表达的是什么？ 即使已经不在世上，但这个孩子还是会一直陪伴着整个家庭。他现在已经到了天主那边，已经得到了圆满。天主为他所设计独一无二的样貌，已经在发光发热。家人也常常会收到孩子从天上传来的讯息，例如葬礼之后，家门口出现一道彩虹，因为孩子一向很喜欢彩虹。或者在孩子的忌日上，他最喜欢的花绽放了。重要的是，不要一直抓着孩子不放，而是要把他融入整个家庭当中。我们也不可以从此就绝口不提这孩子，他就像是一位天使，会一再造访这个家，并传来天主的信息。因着孩子的死亡，整个家庭生活可能都会陷入混乱，有时候夫妻之间会因此而感情更加深厚，但也有可能因此而分裂，因为他们不是一起哀悼，而是互相指责，认为对方应该为孩子的死负起责任，或责怪对方在孩子生病的期间忽略自己等等。另外，父母有时候只顾着哀悼死去的孩子，而忽略了其他活着的孩子，于是这些孩子就被完全冷落了。对于这些活着的兄弟姐妹而言，哀悼死去的手足的确很难过，但他们还是有自己的需求，包括被关爱的需求，更希望能回到一个可以充分沟通的正常生活。可是因为这突然改变的情况，他们会觉得必须把自己的需求先摆到一边去，去照顾父母，让他们能坚强地活下去。这通常会导致他们也忽视了自己的情感。有一个男人在他的弟弟死去多年以后，他才发现这段日子以来，他一直只顾着努力让父母觉得幸福，于是他的生活目标从此就变成让天底下的人获得快乐，但他却把自己搞得精疲力尽，种种失望的经验完全把他打倒了。通常当孩子生病，或是有个孩子因意外或自杀而突然死去时，父母往往无法适当的关怀其他的孩子，无法正视他们的需求或内心冲突。其实父母不必过度自我要求，你们必须给自己一点时间，因为其他的孩子还需要你们。有时候把注意力投入其他孩子的问题，也是让自己远离悲伤、恢复正常生活很好的帮助。有时候有些孩子在手足去世后，就对所有的宗教都很反感，而让父母常常对这种情况感到无助。这些孩子不再想要和天主有任何关系，因为他把他们亲爱的手足带走了。为了不再感到悲伤，他们会冲硬汉，或者埋首于自己身上，全副精神投入工作或声色娱乐当中，以逃避心中的悲痛。他们不想整天活在死人的阴影中，而是想面对眼前的生活。因此，父母这时候必须细心体会其他孩子内心的感受，体谅他们，看看他们需要什么样的协助。这是父母在丧子之后的首要任务。的确，父母需要有很大的耐心和敏锐度，才能让自己和所有的孩子生活回归正常。今天我们介绍了丧子之痛和应对之道。无论孩子是因意外或自杀突然死亡， 或是因长久病痛才离世，都会留下不同程度的悲痛经验。因此，对父母而言，与有类似经验的父母交流将会很有帮助。重要的是，他们可以互相倾诉自己的痛苦，在丧子父母组成的团体中，他们可以无惧怕地表达自己心中的悲痛，因为这团体中的成员都经历了相同的命运。在下周四的节目中，我们要来探讨另一个主题，即教养的困境。
刚才您收听的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那时候，耶稣对他的门徒们说：人拿灯来，难道是为放在斗底或床下吗？不是放在灯台上吗？因为没有什么隐藏的事不被显示出来的，也没有隐秘的事不被揭露的。有耳能听的就听吧。耶稣又对他们说：要留心你们所听到的，你们用什么尺度量给人，也要用什么尺度量给你们，并且要多加给你们，因为凡是有的还要给他，凡是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从他手中夺去。马尔谷福音第四章21至25节。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日常生活中的神操，欢迎您按时收听。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